大家好，欢迎收睇两边走走。
香港舆论讲座足足一年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15至17号下星期三至五在美国三藩市举行。香港官方用什么身份参与，上个星期已经有定案，大家都看到香港的国际地位现在又变了几多。
而國際傳媒比較關心的是今次 APEC 會議造就的拜集會，事關城市的話就會是中美最高領導人相隔一年之後再碰頭。過去這365日地球公轉一圈，這個世界不知道又變了幾多了。
今次拜集會國際傳媒就非常關注甚至嚴陣以待，連日來都緊貼官方公布詳情，但外界分析就不多看好今次會面可以令到中美關係有什麼大突破。現在除了中美之間的種種分歧，加上俄烏戰爭、以哈戰事，還有拜登明年尋求連任，世事紛擾，有得談都總好過沒得談的。
至於被美國制裁連踏足美國說好香港故事的機會都沒有的李家超，接下來可能又會有更多人和他同一命運被美國制裁了。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11月1日提交一项叫做《香港制裁法》的法案，要求进一步制裁侵犯人权的香港官员。今次的49人名单入面，除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国安委秘书长欧志光、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之外，其余全部都是来自司法界，当中包括26个现任国安法指定法官和17个律政司的检控官等等。是美國自從2020年8月首次制裁香港官員以來，第一次提出要制裁香港司法界的人。
提到這一類新聞，觀眾大概都估到之後的事態發展了。香港傳媒在星期四陸續報導制裁法案的消息，官方去到星期五才表態。最先表態的就是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500多字的聲明入面，公署話香港由自及興的歷史大勢不會變，任何制裁都無法阻擋，包括香港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不信邪、不怕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任何制裁恐嚇都嚇不到中國人民。
這篇聲明之後，終於到特區出聲。不過做先頭部隊的是今次制裁法案主角的大本營司法機構，今次罕有出稿之外，語調亦都很罕有地一改以前平實的風格。司法機構的新聞稿一開始已經說強烈譴責任何向法官和司法人員施以不當壓力的企圖，說這樣做是公然和直接侵犯香港的司法制度，還特別說明包括國安法指定法官在內的所有法官和司法人員必須緊守司法誓言，奉公守法，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的精神嚴格根據法律原則維持司法公義。
特區政府就在當晚深夜才出稿，他們用了超過1000字強烈譴責，說對於所謂制裁嗤之以鼻，強烈敦促美國政客停止做不符合國際法的行為，還強調司法制度一直深得國際社會的推崇。
政府這份稿已經是星期五晚深夜出，照計都是譴責的尾聲了。到第二朝的電台訪問節目，有可能因為制裁而改用現金出糧的林定國被問起的時候，都只是再一次想起在日本漫畫《叮噹》入面的技安，亦即是哆啦 A 夢的伴虎。
這個伴虎呢就沒有大眼識人，我不是大雄，我相信呢名單上人都不是大雄，中國人都不是大雄，我們不會怕、不會怕、不會走，亦都唔會話咧坐喺度任佢揼嘅。畢竟美國歷史短，我想教佢一句中國人嘅成語，就叫做咧同仇敵忾。
呢一啲行為目的明顯係想恐嚇法官、檢控官同埋香港官員。呢一啲妨礙司法公正嘅行為，除咗違反法治，亦都違反美國自稱嘅司法獨立，亦都違反美國自稱受他們憲法保障的司法獨立。這些卑鄙無恥的行為亦都反映這些政客他們的虛偽和野蠻，其心可誅。我再次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唔会惊，唔会怕，唔会走，唔会坐之下，中港对制裁法案嘅谴责浪潮，唔知点解去到星期日先至开波，距离个法案公布都有成四日时差。
港澳办、中联办同驻港国安公署都系喺星期日出稿谴责，其中港澳办嘅声明话，当制裁系废纸一张，美国政客再搞几多把戏，都注定枉费心机，徒劳无功。更加被世人看穿他昔例內任的紙老虎本質。
紙老虎這個詞是有典故的，出自毛澤東的金句，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更加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經常見到的口號，指反動派虛有其表，是可以打得贏。
為什麼要在這件事上用這個形容就不得而知了，但看回今次的法案，如果這一輪制裁事成，香港將會是全球第一個被美國制裁的普通法系司法管轄區，亦都會是繼俄羅斯和伊朗之後第三個地區有法官受制裁。
而根據程序，先要等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再交俾美國總統在180日內決定是不是要制裁這些人。屈指一算，分分鐘去到總統大選都未必拍板的。
時間上這一輪制裁不是來勢洶洶，但是港澳辦出完聲明之後，就香港這一邊就群情洶湧了。最先出聲的是一早被制裁的鄧炳強。
外國的政客呢，是可能為了他們的利益，或者想保障他們在香港的走狗，從而呢是說我要恐嚇你，如果你要告我的人呢，我就會呢是制裁你的官員了。其實這些跟香港的黑社會或者跟一些是外國黑幫行為呢是很接近的，但我可告訴你，我們香港官員和我們香港司法界的人員是不會被你恐嚇到的，我們一定會本著我們的良心，本著我們的公義去根據法例去執行。
一輪譴責的聲音入面，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在星期日深夜刊出的訪問就很微妙了。他在《星島日報》說，這個法案反映的意圖非常惡劣，美國政客意圖迫使司法人員不願意嚴格參與及執行香港國安法。雖然他一方面說不會有人因為這樣而畏縮，但訪問亦都同時提到香港國安法第55條，說如果令到香港很難正常司法審判重大的國安案件，不排除迫使中央出手將案件交上去中國審。劉兆佳之後亦都接連接受訪問，講解他這個觀點。
去到星期一，不少團體接力譴責，去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抗議，有些用撕毀和踐踏美國國旗。有份組隊去領事館外的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說，雖然美國的制裁是針對個人，只是令人覺得不方便，但他很認同劉兆佳的說法，希望美國國會議員看清楚香港法例。而全國人大前常委譚耀宗就直接這樣說，
警告了他們，喂，你不要亂來啊，你以為這樣可以幫到某個人某個案啊，可以維護這些觸犯了國家安全罪行的人啊，幫他不到啊，你可能害了他，累了他，我們提醒他啊，因為他可能這些的議員有時呢他做事都是亂來的，而且呢他是靠我啊，即是說我呢，我美國很巴閉的，哇，什麼事啊這個世界。
究竟制裁一班無畏無懼的司法人員，會怎樣令到香港法庭審不到國安案件，以致要中國出手親自介入，這麼多日都不見有人具體講清楚。今個月開始，國際矚目的國安案件都會有新的進展的，今次建制陣營針對的紙老虎表態是不是寒裝舞劍呢？
美國國會議員解釋今次制裁法案的時候，特別舉例說黎智英案就是北京濫用國安法控制香港人的事例。如果大家有印象，早在2020年8月港區國安法生效無奈，已經有美國學者警告黎智英可能會被送回去中國受審。上年黎智英想找英國御用大律師幫他打官司的時候，譚耀宗就說過，如果沒有香港律師承接他單案，可以將涉案人送回中國審，似乎外界少少的改變都可以左右這單案的安排。黎智英案原定就是12月18日開審，這天來到之前還會有什麼事發生，我們只能夠密切留意。
就算是審緊甚至去到審訊尾聲的國安案，都可以隨時出現變數的。不同傳媒引述消息說，原本要在11月27日結案陳詞的47人案，控辯雙方收到法庭指示，當日聆訊要取消，但是何時繼續呢就不得而知了。
47人案和黎智英案都是由三位指定法官審，其中一個法官李雲騰兩宗案都有份。法官一早已經預告，如果47人案在12月18日之前都審不切，黎智英案就要押後開審，還說相信大狀都不介意押後。現在47人案的進展又會不會影響黎智英案開審遙遙無期呢？我們只能夠被動地留意著。
而牽涉煽動罪的立場新聞案，原本裁決有期11月15日之結果，同樣都離不開押後的命運。不過今次不是因為北京，不是因為審訊效率，而是因為英國這邊枢密院的一個決定。
咁而家系咩行动啊？可唔可以讲？
立场新闻前年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两名前高层钟佩权同林少彤一度被关押近一年，案件一共审咗56日，横跨10月。控辩双方6月底完成结案陈词，原定喺10月初裁决，后嚟押后到下星期35号，但司法机构网页最新显示，当日嘅程序会由裁决改为陈词。几间传媒都引述消息话，控辩双方将会就英国枢密院十月中颁下的裁决陈词。香港主权移交了26年，为什么还会受英国枢密院的判决影响呢？
严格上来讲，技术上是没有约束力的，香港法院理论上是可以不跟的，但是香港我们仍然是用普通法的，咁而枢密院係普通法入面可係一個即係舉足輕重嘅法院啦，而枢密院嘅法官係包括咗成個英聯邦國家最優秀嘅終審法院嘅法官喺入面嚟嘅，咁所以即係呢個法院本身嗰個地位啊，同埋即係佢嗰個性質咧，都令到枢密院嘅判決咧係對所有普通法地區咧係有一定嘅影響性。綜合唔係淨係英國嘅發展啊，亦都睇埋其他普通法地區嘅發展，所以佢喺普通法入邊係一個相當具指標性嘅一個判決啦。如果香港嘅法院係話我哋唔跟從呢個判決嘅，咁都要提出一個相當強嘅理據，點解我哋唔跟呢？點解我哋一方面保留緊普通法嘅制度，但係第二方面我哋明顯地會同普通法其他地方嘅判決係會背道而馳呢？这个就变成法院是有一个挺高的难度是要去解释的。
回归之后，香港法院多次考虑枢密院的判决。陈文敏说，尤其是民事案更为常见。最近一宗是岑子杰为了争取承认海外同性婚姻上诉到终审法院，今年9月被裁定部分胜诉。就住案件其中一个争议，中院的判词引用了两宗枢密院判例，一宗是来自开曼群岛的案件，另一宗是来自百慕达，两宗案处理同一个问题，究竟宪法所讲的婚姻权利是否包含同性婚姻？由于两个地方有关婚姻的法律条文写法不同，两宗案在枢密院出现两个不同的结论。而在岑子杰案，香港法院就跟随开曼群岛案的判决，裁定基本法入面的婚姻权利是指异性婚姻，不包括同性婚姻。
Nothing going correct in to be here。
今次可能影响立场案裁决的枢密院判词，案件涉及千里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已故印度教领袖萨马拉什，他2019年在一个清谈节目批评政府之后，警方根据当地的煽动法搜查他屋企，他后来入品挑战煽动法的合宪性。Maraj 一方争议条文定义很阔，写得很模糊，不合理地侵害言论自由。当地的煽动法是1920年由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布，百几年来修订过几次，目前定义煽动的条文和香港煽动罪的条文仍然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呢宗案一直上诉到英国枢密院，枢密院在最新的判词提到，普通法曾经没有要求煽动罪必须包含煽动暴力或者动乱的意图，但判词引用了澳洲法律改革委员会2006年的报告， 指出这一点反映了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古旧看法。潘慈又引述纽西兰的法改会指出，在民主社会中难以理解批评政府怎样和为什么要被视为犯罪。而英国在2009年亦都已经废除了煽动诽谤罪。香港近年多宗煽动案的审讯，控方多次引用前英国殖民地黄金海岸1940年的煽动案例 Wallace Johnson 案。这宗案的判词说没理由要额外证明煽动暴力的意图，但枢密院最新的判词就引述加拿大最高法院在11年后已经裁定 Wallace Johnson 案的判决是没有帮助，并且裁定煽动诽谤罪必须证明有煽动针对政权的暴力或者是动乱意图。判词提到英国上议院90年代发展出合法性原则，若果法律条文含糊就会因为违反法治而失效。判词总结说，在这个原则底下，煽动控罪包含一个条件，就是被告必须有煽动暴力或者动乱的意图。那怎样才证明到有煽动暴力或者动乱的意图呢？
这个很视乎讲东西的时候当时的意图、当时的说话、或者比如当时的人数、可能小猫几只在那里乱说的、没人理他们，那他是不是真的有意图会影响到整个公众的动乱呢、所以即变了以前不需要这个意图的时候呢，就个范围是相当之广泛。而枢密院今次也指出呢，就是因为个法个条文在字面上的解释是这么广泛的时候呢，这个是和言论自由是直接是有冲突的，所以要保留翻呢條條例咧，就要將呢條條例嘅個範圍係要收窄咗，咁變咗你係要從佢嘅言行舉止，從佢所講嘅嘢同當時嘅環境去引申到佢係有個咁樣樣嘅意圖，同埋因為喺刑法入邊咧，這個意圖仲要係證明到無合理疑點嘅標準嘅。呢條條例本身即係草擬嘅時候，其實差唔多100年前嘅草擬嚟嘅。咁而過往嘅唔少嘅地方都睇到咧，一條咁闊嘅條例咧係好容易被濫用。咁無論係喺澳洲啊，喺新西蘭啊，咁其實最少有7個國家嘅法律改革委員會咧都睇過類似嘅條文。咁就發覺同一條咁樣樣嘅條文咧，其實好多時就用嚟打擊異己啊。咁或者係對一啲反對派咧進行清縮去使用嘅一條條例咯，係基於呢個基礎底下咧，一啲前殖民地嘅國家啱啱有人提出話呢條條例係違憲，咁就咁啱啲中案件就去到枢密院，咁時間上係一個巧合嚟嘅，咁但係咧呢個巧合對香港亦都係一個即係嚟得係相當合時嘅一個判決咯。
政府正全力研究有效立法方案。
上个月发表的施政报告说，出年之内会完成23条立法。2003年提出的23条草案，其中包括煽动叛乱，现时国安法和煽动罪条文都未有这个字眼。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接受法庭线访问时说，枢密院的意见并非结论性，如果判词对香港有影响，他会感到惊讶。他又预计推动23条立法嗰阵，就会知道控罪元素是咪包括煽暴或者动乱意图。
咁我谂呢个系两件事嚟嘅，因为法院而家处理嘅问题就系即系刑法第9、第10条煽动罪入边系点样去解释啦。咁呢个同你入23条咧系似乎冇乜关系嘅，咁嗰条条例都未立吓。咁但系即系如果系。即法院的判決都認為一個咁闊的條例是未能夠足以平衡個人權利和國家安全之間的考慮的時候，那23條立法的時候是不是就等於我們23條就可以說我們不跟枢密院不要這些意圖去立一條更加廣闊更加容易入罪的條例呢？那我想那個是要留待日後法律在草擬的時候大家怎樣去看那條的條例咯。保障國家安全大家是沒有異議的，但是用什麼方法去保障呢？是不是要不惜一切去保障國家安全，還是說我們其實是都要有一個平衡呢？如果有一個平衡，為什麼如果枢密院都會作出說需要有一個意圖，為什麼我們香港不需要這個意圖呢？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去解答需要去辯論的問題咯。
西方有句谚语话 ，seeing is believing。香港嘅经典电视剧都有一句，我对眼就系证据。不过自古以嚟，亦都有一句，耳听三分虚，眼看未为真。何谓真？何谓假？从来都唔系咁易睇得到。
不过自古以嚟，又会不断睇到有权力嘅人想用权力定夺真相。唔知点解咧？而家睇啲历史故事都零舍有时代感。
信报星期一引述消息报道，话唔同职级嘅公务员陆续收到公务员事务局嘅通知，要喺今年年底之前接受国家安全培训，缺席嘅话会受到处分。放緊大假都要趕回去，仲講明培訓期間不准影相、錄音、錄影，如果違反規則，亦都會面臨處分，甚至刑事調查。上堂之前更加要交出電話添。
但係呢一次秘密培訓嘅焦點係培訓內容講啲乜？根據消息報導，原來呢一次培訓會播放一段片，講2019年反修例示威嘅真相。片段聲稱示威是泛民主派煽動人上街的顏色革命，還會訪問外國地緣政治學者，講外國勢力的影響。這些培訓會安排在政府總部或者地區政府合署，若果要去其他地方舉行，就負責人會先收到一隻 USB， 播完片之後要確保片段在電腦裡面已經 delete 了。
既然是要講真相，點解唔係昭告天下，而要喺密室澄清咧？過去三年，前特首林鄭月娥開記者會講香港的真相，唔少建制媒體亦都製作片段講黑暴真相。舊年仲揾嚟長住上海嘅英國紀錄片導演講被掩蓋嘅真相，其中一集都有講外國勢力點樣影響香港。訪問了一個自稱地緣政治風險分析師的英國人，他在香港是開顧問公司，不知道這些片是不是就是公務員勵必要看的國安教材呢？
真理部出手建構新的真相，歷史的見證人、記者仍然會努力守護，為歷史留下注腳。呢兩三年，香港新聞界變天，資深人才不斷流失，行內嘅劇變，唔少新聞人都仲適應緊。
有55年歷史嘅記協，亦都經歷緊前所未有嘅艱難時刻。喺國際嘅視角，佢哋嘅處境同世界上其他喺新聞環境惡劣之下努力捍衛價值嘅同行係同一級別。
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公布今屆新聞自由獎。獎項有四個組別：勇氣、影響力、獨立和攝影。在獨立獎 Independence Prize 組別，記協是今屆唯一一個得到提名的新聞組織，進入了最後五強。無國界記者形容，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當局對記協的騷擾不斷升級，但記協仍然獨立地支持記者工作。又在政府摧毀公民權利之下，記協已經成為極少數仍然為香港記者發聲的組織。
獎項得主會在今個月28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揭盅。記協主席陳朗星說，事前不知道記協有提名，認為是國際社會對記協工作的肯定。當被問到如果最後拿到獎會怎樣呢，他就說要做好風險評估才決定是否會派代表出席領獎。
香港社會上下仲係面對緊2019年同2020年嘅新衝擊，但係當下嘅社會警號似乎有人仲未意識到。呢兩個幾月差唔多日日睇到嘅突發新聞，最近有數據去證明翻個趨勢啦。
港大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話，今年8月至到10月有22宗個案涉及18歲以下青少年企圖自殺。比去年同期的11宗多了1倍，这22宗个案里面最终有15人过身。
一些支援青少年情绪的平台亦都说，这3个月收到418宗有意自残或者寻死的高危个案，亦都是比去年同期多了。这些机构近日开记招，形容趋势由初中学生横跨至大学生，情况堪虞。
自殺問題好像是社會忌諱，但不講不代表不存在，不討論不代表可以淡化，而可以主動做更多事去制止情況惡化的政府部門有多重視這個問題呢？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去到今个星期二的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才第一次回应他们做了什么。
譬如有一些學校發生了悲劇那些，我們其實每一次呢，我們都是第一時間，我們的即是教育心理學家和我們的教育局的同事都會是組隊去到學校，去幫學校呢是處理這個的危機。最重要呢也都是師生那個情緒，其他那個受影響包括家人等等呢，我們就給學校一些支援，讓他們呢是去能夠做好這個即是在這一方面呢做好那個即是危機的處理。
他說的這些做法是學校的恆常應對措施，換言之，面對問題惡化都是繼續用舊方法。講完。
全球三年疫情之後，不少人的生活都變天，沒辦法回復正常。不少專家一早預告要好好應對這幾年出現的輕生危機，更加何況香港的小朋友除了因為疫情影響校園生活，學校的政策改變、同輩移民等等，都令到他們的生活越來越難適應。
不少移民来到英国的香港家长都会希望仔女来到安心一点，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去放心享受成长。
前提就要选一间啱的学校了。有些家长连过来落脚的地方都要先看看学校的校网，当中或多或少都会依赖官方的学校评核报告来拍板。
如果份报告评定一间学校是 outstanding， 就足以令到父母宁愿比贵啲嘅楼价都要住喺附近，务求仔女入到呢啲好学校。不过呢啲评核报告系唔系真系靠得住呢？
相信唔少喺英国要为仔女揾学校嘅家长，都唔会对呢份由英国教育标准局公布嘅学校评核报告 offset rating report 同佢四个分别系 outstanding、good、require improvement 同埋 inadequate 嘅评级感到陌生。不过由关注学校评核嘅组织 Beyond Ofsted 嘅调查就发现，大部分现职教师认为 Ofsted 经视学而得出嘅报告并唔能够准确呈现学校嘅情况。大部分受访者话 Ofsted report 并唔可信，或者未达到相关嘅评核水平。调查显示，超过六成受访教师指他们最近的试学结果并没有准确反映学校的表现。在整体被评为 good 和 outstanding 的学校教职员当中，亦有近六成有同样的想法。近九成受访者不同意 Ofsted 的试学是监察学校表现令学校更有认受性的有效方法。近四分三的受访者就觉得和 Ofsted 工作的经验是负面，就算是被评为 outstanding 或者是 good 的学校入面，都有六成七人觉得负面。详细报告会在十一月下旬公布。今年四月才成立的 Beyond Ofsted 是由工党时代的教育事务国务大臣 Jim Knight 领导。今次调查由伦敦大学学院的教育学院在今年三到五月进行，并由全英国最大教师工会 National Education Union 资助，访问了英格兰超过6700名教职员。
依赖Ofsted 的 report 去选择一间心仪的学校呢，都几重要的，对于不论是想移民去英国的家长或者是刚刚来到到步的家长，即可能他根本上是未移民去这里，他没有办法去亲身看间学校，他也都没有办法问到街坊的资讯，也都没有什么 network 在这里，所以呢他只能够靠一份文本的资料，就是 Ofsted 的 report 去了解这间学校，几近是一个唯一的途径咯。我公司啦，或者我的邻居啦，他们都很着重教育，他们都很着重找一间教得好他们的子女的学校啦。我的感觉他们就不是过分着重 Ofsted report 的，他们就会比较着重有没有机会亲身走进的校园啦，跟校长啊那些老师去聊天啦，他们也都会着重街坊的口碑啦，那那间是不是一间仔女上学会过得开心的学校咯。较为少提 Ofsted report 的，所以我看 Ofsted report 呢那个心境也都转变了的。当初都会很着重这份 report， 很巨细无遗地去看它那些内容啦。到现在我就会比较着重是究竟即是仔女是不是过得开心咯在学校。因为其实我自己的仔女都转过学校的， 佢轉學校嘅即係嗰個嘅選擇嘅準則都唔係因為個 Ofsted report 啫，係因為嗰個嘅學校嘅校風啦，或者係佢可能有啲傳遞一啲價值嘅，可能同家長心目中所想嘅係比較切合一啲，我哋就轉咗一間學校，而個結果都係滿意咯。
Ofsted 嘅視學官大約每3-5年為英格蘭嘅中小學進行一次視學，並撰寫學校評級報告，學校會被整體評定為 outstanding、good、require improvement 同埋 inadequate，亦都會再就細項評級同撰寫評語。整體被評為 outstanding 嘅學校喺2012年開始可以豁免再受定期評核，但呢項措施喺2020年取消。唔少本來屬於 outstanding 嘅學校喺被重新試學之後評級大跌。今年初，雷丁一間小學嘅校長喺 Ofsted 公布佢嘅學校評級公佈前夕自殺，而公佈嘅評級係由之前嘅 outstanding 變成 inadequate。佢嘅家人指控 Ofsted 嘅評級不公平，忽視教職員付出嘅努力。NEU 同一啲專家都指出，以四個評級同單句評語作判斷，並唔能夠反映實際情況，甚至會造成反效果。佢哋都建議為評級增設上訴機制。教育部發言人就表示，單次評級簡明咁概括咗部門對學校教育、保護學童同領導層質素嘅獨立評估，有助家長為仔女尋找合適嘅學校。Ofsted 就話會改善試學安排。
What are your thoughts around this single word judgment? If you look at any of our reports, they absolutely do give a rounded picture of a school. We talk about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he behaviour,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leadership. And in all our graded inspections, we report separately and grade each of those. So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e world pays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judgment relative to the pieces underneath. I work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 biggest teaching union has been committed to abolishing accountability and inspection for over a decade and relentlessly pushes its members to be hostile to inspection.
每一間學校呢，佢都好想呢透過一個第三方，甚至一個獨立嘅第三方呢，有一個即係對自己間學校嘅教學效能呢有一個評價嘅，都係想透過呢樣嘢呢去會令到間學校嘅教學效能呢係有一個成長嘅 cycle， 你話俾我聽邊一樣嘢做得好，邊一樣嘢做得唔好。咁但係往往呢啲咁嘅評價嘅工具咧，就會變咗質或者異化，會有一啲意料之外嘅情況會發生咯。例如喺香港，大家為咗嗰個自學報告或者唔同嘅評價去滿足唔單止教育局嘅需要。可能呢個報告亦都會要求學校會公開嘅，擺上網嘅，咁亦都會間接影響咗個收生。咁所以咧，啲學校會為咗呢啲試學嘅報告啊，就會疲於奔命咯，甚至係扭曲到嗰個嘅狀態，係扭盡六任，係點樣樣喺呢個嘅試學評分比賽當中咧，係攞到最高分咯。變咗咁樣樣做法咧，係咪真係答翻最原本嗰個問題？改善教學質素會唔會捨本逐末呢？咁而呢個咁嘅情況，你睇到英國都係同樣地發生啊嘛。作為家長，甚至你作為教育工作者，有冇一套比較客觀嘅標準，大概知道學校嗰個教學效能係啲乜嘢嘢咧？啲學生有冇得到一個好嘅個人成長咧？咁樣樣，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一套嘅評核標準其實都需要嘅。但是有没有办法令到他即是不要扭曲，不要异化，失卻了他本身去改善教育质素这个的即功能呢？那我想个问题就是这一样东西。
英王查理斯三世继位都有一年多，他在这个星期二发表他身为国王的第一份 King Speech 预座致辞。
適逢是英國國會的新會期，他在國會開幕禮宣讀的施政綱領亦都是新會期的致辭。
查理斯三世當日按傳統坐馬車由白金漢宮去到國會，經專用入口去到上議院的王座， 話就話係 King Speech， 但大家都知道英國君主係虛偽元首 ，King Speech 係由現政府寫，實質咧就係內閣嚟緊嘅施政大計。但因為任期就剩翻一年左右，大刀闊斧嘅政策咧就唔多。King Speech 嘅主軸係司法同公眾秩序，當中提到加強受害者嘅司法保障。監獄政策方面，刑期少過一年的囚犯用社會服務令取代，同時會規管電子煙和逐步禁售香煙，都是兩邊走走早前和大家提過的政策方向。
上集有眼睛的觀眾留意到我們帶了 Poppy， 今個星期六就是陣亡將士紀念日，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8年11月11日上午的11點結束。
這一天也是和平紀念日，不過在105年後的今天，以下戰事繼續擴散，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依然未停，和平的力量仍然脆弱。
今集的兩邊走走來到這裡先了，我們下個星期再見，拜拜。